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生命真的可惜，让我向你祝贺。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唯有这一天，我们才能唱和。天天相见，对你的爱藏在心田。
祝你生日快乐，梅子，永远健康美丽哦。这首歌是为你播的哦。
嗯，
生日快乐，今天是梅子的生日。
是，
来换你们。
好，梅子姐生日快乐哦。啊，祝你健健康康，每天啊都可以走来走去逛大街啊。
亲爱的梅子姐姐，生日快乐，我好喜欢您哦。
好开心，
在我面前我觉得好好的榜样，是非常温暖又有气质的一位姐姐。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轮不到啊，请他的机会，你知道吧？
对，
排队请他，他的为人没话说，
嗯，
真的，再怎么忙，他都任何人到他家，他都这样很完美的招待，
嗯，
你知道吧？所以说，这样的朋友不晓得哪里去找，所以说听众朋友很开心，你常常都在节目中听到我叫他的名字，那就是建国幼儿园，也就是啊，当时他一直在经营，经营到目前这么的受欢迎，连着他的儿子又开了凯斯啊，这个双语啊，这个幼儿园以外，还有就是这个补习班，所以在台北市已经有5-6家，对，所以呢。很开心啊，我有机会跟你们参与哈，真的是很有福气。好，再度祝福你身体永远健康，永远美丽哦。
好，
衷心地祝福你快快乐乐直到永远。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排队请吃饭的有多少？
嗯，
除了我们有一个朋友叫美娜，
嗯，
啊，也是我认识的朋友，啊，要请他们全家，
嗯，
啊，已经7早8早就已经订了一桌，啊，要请他们，请梅子家的全家人
是
啊一起啊过生日，
嗯，
哦，啊，再来就是还有，啊，好三排的董娘
对
也订了一桌，结果他已经排好了，没办法。只好就延后，
嗯，
哦，你看看，嗯，还排队请吃饭，
对，啊，人缘好啊，
完全我没有机会，
我们天天见面，
对，
他就是这么说，他说我们都天天见面，
是，
结果本来是约我啊，就是今天中午，
嗯，
他说给我今天中午，然后是他请，
嗯，
请什么呢？请我最
鼎泰丰吗？
鼎泰丰我最爱吃的丰，他说我吃的不多，
是，
所以呢不要去吃大餐，嗯，我们吃这个自己想吃的东西就好了，
嗯，
哦，他说他请，因为鼎泰丰在101只有他比较有机会，
对，认识嘛，
哎，认识比较有机会有位置这样子，哦，嗯，他就约我说今天中午，
嗯，
我说那我上班怎么办，
嗯，
他说那就提早啊，
哎，
我们就约在11:30，
嗯，
然后就说要去吃，
是，
然后还有 他妹妹也要请他吃饭、嗯、结果后来呢妹妹呢他就想说也约我也约他妹妹、
嗯、
结果妹妹今天中午不行、
嗯、
一定晚上才行、
嗯、
所以呢现在重新安排了
是、
嗯、所以我完全没机会我就知道我大概没有机会请他吃饭生日啊、
嗯、
平常其实我们几乎三两
天见
三两天都一定会见面、嗯、我就想说还是去订一盆花来送他、
嗯、
昨天我跑遍了我们家延吉街的花店、
嗯、
还有另外一家
是
我常常以前跟他订花的
对
没有让我感觉到满意的花、
uh-huh.
我想要订的是兰花
是
比较持久嘛、
嗯、对
可以耐久、
uh-huh.
啊、因为普通的花也许不到一个礼拜就谢掉、
嗯、
你尽管你包装的多漂亮、
嗯、
也是一个礼拜就得要丢掉、
uh-huh.
觉得可惜、
uh-huh.
严格讲起来订花是没道理因为他的家、uh-huh. 他一个礼拜最慢两个礼拜、
uh-huh.
一定要整个家全部换、
uh-huh.
亲自去买各种不同的花、
嗯、
放在不同的位置
布置的漂漂亮亮
很
美
的所以呢我订花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就认为说我没有机会请他吃饭、
嗯、
我只好用订花的方式、
嗯、
结果没订到
是
要订的兰花要漂亮的、
啊、
我这个也蛮挑剔的你知道、嗯、我花要新鲜
是
还要漂亮、
啊、
还要耐久
对
还要、品种好的兰花、嗯
啊
嗯也不能够太怎么讲那个弧度长出来的弧度也不能够、
太奇怪
没有形、
嗯、
好像有形
哎呦真挑剔啊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真的没有挑到、
uh-huh.
我就实际跟他说我刚刚我去逛下班就逛了一圈订、嗯、不到我想要的花、
uh-huh.
因为是要送给你、
uh-huh.
因为你是不一样的人物
是
因为他很完美主义、
uh-huh.
你知道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仍然有每日一物哦
好的
赶快进去看、
啊、这个已经抛上去了、啊、
这个是有两个一大一小、
uh-huh、
一大一小、
嗯、
赶快进去看这个是绝对用抢的、
嗯、
肯定用抢的、
嗯、
好待会儿再告诉听众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告诉大家换两位跟大家聊一聊
好
好你来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哇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在日本的月岛、
嗯
日本的月岛它是在、嗯、东京的中央有一个就是人、嗯、人造的填起来的一个岛屿
是
对它有一个奇景哦是非常特别是有一位老人还有一个乌龟
嗯
哇这个它景象啊他们常常是在一起散步这个景象著名的传奇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登上美国华尔街日报 非常的特别
是、嗯、
那这位老人呢他是目前已经是70几岁快80几岁的一位老人、嗯、对那这个乌龟呢他现在已经29岁了他是非洲盾臂龟他叫做 Bonchen好、哦，他们啊，每天啊，这位老人啊，都会常常的，就是带他去街边散步。
嗯、
而且，他这个乌龟现在他已经哦，长大变成是大概1公尺的身长，
嗯，
体重大概是100公斤，
嗯，
而且他甚至他可以载重20公斤的小朋友，
嗯、
就是如果是20公斤的小朋友是可以坐在他身上的，
嗯，
而且他长得非常的漂亮、哦，
是，
嗯，他这个。这个景象这个消息其实在日本的东京啊是有很多人都会耳闻如果到那里地方去旅游的人啊会很希望能够遇到他们然后虽然呢就是他有人会开玩笑说哎，这个老人啊跟这个乌龟是不是他们没有七龙珠里面的那个龟派气功
龟仙人
对他们虽然没有但是他们的这样子的就是传奇已经在日本啊就是传为一个佳话很多人都会想要争先的去欣赏这样子的鹿、
嗯、
那这位老人就有人访说这位老人就说哎、欸，那你是怎么跟这个乌龟有这样子的缘分啊他就说他是在崩泉很小的时候他去宠物店的时候、
嗯、
看到了他然后他就想说那就把他带回来但是他完全没有预期到他是一个会长得非常大的
很长寿
对他因为他哎，秋华姐你好厉害就因为
乌龟是长寿啊、嗯、
对乌龟长寿然后他说崩泉他因为他很聪明所以啊他们在散步的时候啊不是他那个遛着崩泉哦是崩泉要 带着他走哦，他是要崩犬，他聪明到他都会记得一个路线怎么走，所以他就是跟在崩犬后面、嗯、所以他们大概散步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大概就是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嗯、对。然后很可爱的是，因为这老人真的很爱他、嗯、他也知道说这个陆龟的寿命啊，他比人类还要长很多，而且非洲盾臂龟他最长可以活到150岁、嗯、好，所以呢他知道说他会比崩犬早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其实他现在已经在为崩犬在找下一个主人、嗯、能不能够照顾他、哦、
对,
对。但是我很想分享，对，很窝心，就是他爱这个宠物，然后还为他的未来去规划、嗯、去着想，
跟动物都能产生这样的感情、嗯、
对，
真棒、嗯、其实动物对人类也是一样，嗯，他也很愿意付出他的感情，
对，
谁对他好他也一样会回会给对方，
是
真的，说不定还加倍的回馈。
上一次看到一个监视录影器的画面就很感人、嗯、是一个这个宠物寄宿的这个医院、嗯、就又可以寄宿又可以医疗，嗯，然后呢里面一个小姐就是护士小姐啊，她跌倒了，然后跌倒以后当场啊现场十几只狗全部都冲过来围住她、嗯、
哎呀，
就是因为平常都照顾他们嘛，然后就马上过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换我照顾你，
对对对、嗯，
真的好棒，真的好棒。好，继续再来欣赏一首歌好不好？
嗯，
安排的这一首叫做啊，我本来要播首叫做
《爱我》，
祝你健康，好不好？来得及吗？
等一下我看看，祝你健康。有
有，好，我这一首呢、嗯、也一样，要是梅子宁，
好，
祝你永远健康，好、嗯哦，
一种祝福总是记心上，有一声问候总想对你讲，祝你健康，祝你健康，祝你永远永远健康，健康才是幸福，健康才是快乐，健康的日子充满阳光，健康才是幸福，健康才是快乐，健康的日子充满阳光。生活一起分享，一起分，
真不敢当， 昨天是为了给听众朋友看看迷迭香精油对增加发量有帮助，所以我 po 了两张照片，就是长头发出来的照片，结果得到两三位听众朋友留言哦，一位是叫司金莲，是我们的听众，他比的两个大拇指，好，另外一位是 Angela， 他写的是说迷迭香精油真的非常棒，我的头发不但长出来，还有一点更棒的，那就是不会再掉头发。
嗯哼。
他特别写到这一点，哇，我听得看得很开心。
对，
另外一位呢写的是陈美美，他写的说眼睛好美，只有四个字，你是说我吗？
是
还是说谁呢？
他说您啊。
开玩笑啦，我真的是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开始眼睛有一点点往下垂了，开始有了，
是
好，很认真有在擦我们的这个眼胶，所以唯一可以看的就是只有眼睛，
是
那这几年的当中大家都在戴口罩，
嗯哼，
所以对我来说是真棒，因为把我最丑的地方遮起来，那就是我的嘴型，把它遮起来，
是你最不能接受的啦，不是最丑的，
两个眼睛还可以，所以在这状况之下光献出我两个眼睛给人家看，人家都以为我很年轻，
对，
其实我
还有你的头发也很年轻，
其实我不年轻了，真的不年轻了，不过最近讲凭良心说以我这个年龄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鱼尾纹，
很厉害，
双眼皮还是很明显，
是的，
那双眼皮我本来就很宽，
那
并没有说上眼皮掉下来，把双眼皮盖住，没有，这一点我真的还蛮开心的，
对，
再来就是眼袋最近有那么一点点，
嗯哼，
所以我说我要想换眼镜，结果到处在找镜框，
是
直接因为我这个度数没有变嘛，所以把这个镜片直接拿来磨就好了，
那样戴更小的眼镜框，
对，所以我要去找嘛，找镜框，那找好久哦，因为我买的这个眼镜是因为它轻好戴，结果呢好啦配好才发现错了，你不应该买这个往下面的
比较大，下面比较大，
圆下面比较大，所以就会看到你的眼袋啊，
是
眼袋就会把你扩大，对不对？
对，
就会比较看得到我的眼袋。其实我眼袋不严重，可是就因为把它扩大，就显得好像
很
看得出来，没有很大，只看得出来。不过我是什么年龄呢？
是啊，
假如不是有我们的眼胶，一直认真的擦，怎么可能会没有鱼尾纹？
是啊，
怎么可能没有眼袋？
对啊，
怎么可能上眼皮不会掉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靠保养，
对保养的重要性。
没错，
好，今天呢，不只是只有我们有每日一物啊，张朋友，我特别这个。因为他的一场演讲进去听的人就六万，一个人六万，
哇，
六万块，
六万块台币，
哇，
他的一场演讲，所以呢他出的书
是
内容真的，尤其是听众朋友，我们大部分听我们节目都是中年以上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了解继承权继承权益与这个什么继承的司法事务，好，他是谁？他就是李永然律师。
哦，
他律师的他们律师事务所，李永然律师事务所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法律顾问，
对，
所以呢，你有什么事情找他，他们就会派那个专长的那个顾。那个律师来帮你解答，等等。那么他这一本书呢刚出来没多久，所以呢我已经怎么讲买来送给听众朋友，所以现在开始只要有买产品的听众朋友你就可以索取，你就可以索取，
好，
继承权益以这个继承司法的事务，还有谈到什么台湾人民在大陆继承的食物的事物啦，
是
实际的事情，的确是有很多人说不定大陆他们有财产，
对海外也有啊，
大陆到底你如果 啊，继承的话要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相信你是需要啊这本书来告诉你，
是的，
这个内容来告诉你，那我也想尽办法看看能不能邀约李永兰律师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
好，
所以说像从现在开始，只要有买我们产品的听众朋友，你就可以索取，你就可以索取我特别啊买来送听众朋友的。你看这是不是很棒的消息？
对，
很棒的消息，
棒呆了，
没错。
真的，你们呢？
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再进现场。
是的 ，OK。这是雨霏的作品，
《唯有相思不可依》。
是的，听众朋友一直在点播哎。
秋夜梦里惦着他，一身红尘笑如花。伸手与我空如幻，醒来只剩枕边茶。唯有相思不可依，春风拂面不解意，梦里千言说不尽，醒来唯有叹别离。唯有相思不可依，春风拂面不解意，梦里千言说不尽，醒来唯有叹别离。
当年他说不分离，如今换个新人意，风月酒馆听曲处，转身已是陌路人。
唯有相思不可依，春风拂面不解意，梦里千言说不尽，醒来唯有叹别离。他说不分离，如今换个新人意，风月酒馆听曲处，转身已是陌路人。唯有相思不可依，春风拂面不解意，梦里千言说不尽，醒来唯有叹别离。有人笑我太多情，有人说梦最无凭，为何夜深人静，心头依旧听太阴。唯有相思不可依，春风拂面不解意，梦里千言说不尽，醒来唯有叹别离。
这首歌既然这么多听众朋友在点播，
不知道有没有在跳舞、啊、
我们很有感觉、有听众朋友两个夫妻就在学跳舞、所以他说这一首歌
很适合
很适合、所以呢他们很喜欢啊，就是说或者说我说你录下来啊、或者听我们的重播
是、
就可以了，
或者上网搜寻 都有，
他在问说有没有录在这个 CD 啊、我说没有啦，暂时
现在都是串流平台啦、没有人在录 CD 了，
对呀、
所以在串流平台都搜得到啦，
对呀、至少听众朋友棒吼跳 Tango、我们嘉玉会跳对不对、
我学过弗朗明歌舞，就 Flamenco 西班牙的、可是 Tango 我还没有跳过、
真的、差不多样，
我觉得差不多、
差没多少，
姿势差不多、
你会当男生吗？
我可以学学看，我觉得男生应该还蛮简单的
真的、男生的话要懂得撒野，对不对？
对对，
所以说、我不会，我永远不会好，来听众朋友 记得我们的产品的便宜到这种程度，有人从大陆来订到，
对，
夸奖我们的产品怎么会这么便宜，而且内容物质是这么棒，怎么会这么便宜，
是
哦，买好多哦，真的，我真的好感恩哦，给大陆的朋友认为我们东西便宜，的确，酵素在大陆你怎么可能买得到1380，
而且搞不好还假的，
那
就是假的酵素啊，它可能添加了其他的物质啊。
哦，真的啊，没有假的啦，可能内容物不到那么的丰富而已，假的大概不可能哈。那所以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除了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内容以外，我们还多了，最近才多的哦，
凤梨酵素，还有青霉精，
青霉精，所以说。青霉精是可以预防你的结石，
对，
你知道，好啊，再来就是
凤梨
酵素，也是让你顺畅
更完整。
那最重要的是，酵素多数都是为了让听众朋友在体内的酸碱值平衡。所以大陆为什么酵素会卖那么贵？因为当初大陆崛起的时候，应酬简直多到不得了。
对。
而且一天好拖，
嗯，
所以在这种状况酒就喝多了，
是，
而且他们又喜欢喝高粱酒，
浓
的酒，所以呢真的东西一吃吃那么多，然后醉醺醺的回家，这样子你身体怎么会健康，
对，
那身体绝对是酸碱值是不平衡的，
对，
绝对酸性体质比较严重，
对，
所以说酵素就是在专门酸碱值平衡的体质，所以呢卖的好贵哦，好贵啊！我们现在只有卖1380，
对，
但是一定会涨价，
没错。
因为我为什么贴标还没用完？还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我再想一下。
是
哦，可能就是他要我，就是说我再跟他讨论，不要那么大的量，
是
好，啊，所以说量可不可以少一点啊？等等，在讨论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也有给我一些意见，所以呢，本来应该可能价可能涨得比较多，那我在跟他讨论的过程当中，我看看能不能涨价是涨价，但是尽量不要涨太多，
是
这样子哈，所以听众朋友一定会涨价，真的没骗你。好，
我跟大家分享好了啊。刚刚讲唯有相思不可医啊，其实人家讲说呢，很多的病症啊，为什么不能医？就是病入膏肓。你在还没有就是膏肓穴嘛，不是常常讲说啊，这里痛的话，那就代表你最近可能有一些状况啦，就是病入膏肓嘛。但是在生病之前啊，我们身体其实都有很多的征兆。你在那个征兆的时候把它处理掉，像我们常常讲说，你感觉到好像有点感冒，哎，两颗吃下去，哎，搞不好你就感冒就没事了，对不对？吃什么，听众朋友知道就好了啊，不要打广告啊。那我在讲的就是说，前一阵子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啊，让大家对身体的这个器官肺，特别注意到了。
是，
那为什么这通常都讲说心脏啊、肝啊等等的啊、肝病等等？哎，这个肺到底怎么回事哈？怎么会那么严重？因为肺啊，它代表的是我们身体的帮浦嘛，啊，进氧气，然后会把这个氧气呢，我们的血管传达到我们身体的各处。那你想想看，这在这个血管里面啊，它还包含了养分。所以我们常常说睡觉，为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要把这个脑内淀粉官给带走？它靠什么带？血管啊，靠这些小红血球啊等等的。那同样的，当你塞车了，没有氧气了，完了，那你自然而然你养分也输不到啊，脏东西你也代谢不走，所以肺一出问题，很快就会离开啊，到仙界。
对，
那肺的前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要等肺出问题以后才知道问题来了。就是喉咙，因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一篇，最近我的喉咙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啊，是用量过多呢，还是这个过敏啊反正很讨厌啊，有的时候也还是湿度呢，还在抓到底什么原因。那这一篇就讲说啊，肺部不适，喉咙先知。他讲说啊，如果你喉咙频繁出现以下的症状的话，可能就不是喉咙的问题了，而是你肺部的问题。因为我们呼吸鼻腔、喉咙，然后才会到肺嘛，所以前面的两关就是鼻子跟喉咙。
对，
那鼻子的人家讲说那个鼻毛啊不要拔，因为它在替我们过滤， 啊，所以
男生才会有鼻毛嘛，女生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哦，啊，所以男生还是要保留一些。那第一关过了啊，就是喉在替我们把关，一些喉咙纤维啊等等的。好，所以，当你喉咙都痛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通常是认为是从外部破坏，但是没有哦，当你的肺部已经受损了，有可能会反过来伤害你的喉咙，
哦，
所以你如果喉咙有以下的症状常常发生，你就要注意一下肺部了。第一就是喉咙没事就疼痛啊，当然秋花姐像她是这个上火，上火很容易喉咙会疼痛等等的，吃一些降火气就好。但你先排除上火的问题，依然有这个喉咙肿胀的情况，可能跟肺就有一点关联性了。第二，喉咙沙哑，哎呦，最近我有的时候也会有沙哑沙哑的状况哈。他说，如果长时间都没有改善，那一样可能也是跟肺部有一点关联性。第三，咳嗽特别多，尤其还咳出了血丝，
吓死！
哦，以前看那古装片，员外一定都吐出血，那么好吐啊！哎，现在都没看过有人会这样子。有啦，我最后一次看到是我同学，他是胃出血，他喝酒喝太多了，吐血，
咳到吐。
对，要不然就是台湾吐槟榔最多了哈。好，所以自己要小心啊。那如果你要保护肺的健康啊，其实有几个简单的方式。第一就是多喝温开水。
对，
因为我们肺是一个非常喜欢潮湿的地方，所以你喝水呢，就让它一直保持一定的湿度啊，它的过滤效果才会好。所以不要太干，太干的话，其实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哦。所以你看，我是有讲说，人类喜欢的湿度大概就是45%-70%之间，跟那些尘螨差不多，对，他们最喜欢这样的环境了哈。那太湿啊，太干，对我们都不太舒服。第二，这个大家要小心，因为现在的空气污染太多，大家就很习惯干嘛？关窗户，觉得说我关了窗户，我跟外界隔离了，可是呢，你里面的脏空气就出不去啊。有可能是二氧化碳，也有可能是家中尘螨。
对，
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要通风，然后再用，可能再搭配空气滤清器，两者之间都要有哦。那当然，现在科技的发达，大家在外面可以买到侦测啊，不管是侦测二氧化碳，不管是侦测你的这个 PM2.5，通通都有啊，让你知道你家里的一个状况啊。而且像现在智能宅啊，那一天我们在跟秋花姐出去的时候，梅子姐才说，哇，她去这个豪宅的朋友家呀，她住在国外啊，自己就可以看家里的状况，
在国外哦。就可以看到自己台湾的家，
对，然后觉得说，哎呦，有刮大风啊，就给他上梯，他关起来，
对，好厉害。
其实现在的远端真的都很方便了哈，
在美国，
对，所以像
可以控制台湾的房子，
像现在在家也是啊，很多我自己就有尝试过啊，就是你把这个侦测器跟家里的除湿机，还有空气清净机、冷气机，里还有窗户自动关的机器，还有窗帘自动关的机器，全部连在一起，然后呢，只要它的湿度到达什么，你就可以让它自动启动除湿机，然后等降下来了，哦，它可能除湿机就会停，
对。
可是呢，哎，脏空气达某一个程度，它就会自动用空气清净机，对，已经越来越智能了，就看你愿不愿意去用。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保持有氧的运动，让我们的血液呢含氧高一点哦。好，再来最后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只要一冷啊，你看那一瞬间，哇，有没有啊？我凉到了啊，感冒了，
对，
所以尽量，你看像这几天。天也是一样，说冷就冷啊，说热就热，好像过几天又会开始热起来。
对，
所以保暖一定要做，宁可热到也不要冷到。
对，
好，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有礼物再送哦。李永然的作品，大律师啊，他一场演讲就是一张门票6万块，
对，
艾伦告诉我的。他免费的，他去听了，哇，他说，哦，好踊跃， 进去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你看规划他们的财产，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李永南这个大律师来教你所以我现在在送给大家的就是他的作品所以听众朋友在我们产品的人你就可以索取好不好？
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收藏，因为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一定要建立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甚至是法律的知识，在我们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才比较不会容易吃亏。
好，赶快打电话哦，今天还有每日一物，不要错过机会，赶快进去看。
好，
很精彩，今天的每日一物很精彩。来，爱我，这是张远为大家唱的。
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下一位？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爱我，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下一位？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伤心的泪水，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一直到永远，永远。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爱我，伤心的泪水，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一直到永远，永远。为什么要伤悲？为什么要流泪？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伴你相依偎？你伤悲为了谁？让我开启你的心扉，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呢，刚刚才在聊遗产税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针对哪里呢？就是保险与遗产税之间的关联性，因为遗产税的避税方式有很多，那讲也讲不完。那今天呢，我们只针对在保险的部分，可能就已经讲不完了。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永达保险经纪人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经理林伯彦先生，林经理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们，大家听众们，大家好。
好的，因为呢，很多的人呢、啊，在做保险的时候，第一啊，是属于这个人身安全嘛。但是渐渐的呢，我们财富越来越多以后，就会加入了一些，比方投资型的保险啊等等的。好，那当然到最后发现，哇，我保单好多啊，各式各样都有啊，啊，那这个等到我要离开他乡的时候啊，跟我这个继承人之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就是要稍微去了解一下这一个份哈。首先想要问一下林经理哦，博彦经理哦，就是第一就是继承保险的理赔金啊，这个听说是不用课税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法令变来变去啊，然后这个保险的种类那么多，是不是这样呢？受益人到底需不需要课税啊？
好，很好。基本上呢，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法令上面针对保险金来说的话，但有一些相关一个课税的规定。那其实在遗赠税法第116条第九款以及保险法的第12条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哦，只要人身保险啊、劳工保险跟军工教保险的部分，在保其中的保险金额如果有约定于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之下，并且有指定利人，那其金额就不得作为被保险。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法令其实都规定我们其中的保险的理赔的保险金额，以及必须要在被保险人死亡同时必须要有指定的受益人哦。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常遇到是可能在受益人上没有特别指定，或者是说原本指定的受益人可能不小心替自己先离开，其实这样就是没有办法享有到保险的一个免记录遗产的一个法令规定的一部分哦。
所以要指定受益人才有。
是的，一定要指定受益人。所以当然，而且其实我们包会规划保险，其实也是想要照顾我们心爱的家人，只是这个家人可能是有特别想照顾谁，那当然对于受益分我们当然就要特别去指定，可以并且可以使用均分啊，或者是用顺位继承的方式来去做规范。
嗯，那这个之前就有讲说，好像有些父母啊特别想照顾某一个家人，然后就把这个保险的留给他，但是同样的可能也会另外其他受益人会觉得为什么没有我啊，这个在法律上他是没有办法跳出来去争取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的哦，因为保险金哈是不属于，不是，它是免，他有提到它是免记录遗产嘛，所以那我们的遗产继承上面就会有我们的遗赠那个继承的一个规范哈，包含第一顺位，第一我们的当然继承人是我们配偶，那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我们的直系血亲卑亲属，那第二顺位继承人是我们的父母，再来是兄弟姐妹，最后是祖父母。所以这是法遗产上面有一个规范，可是保险金是免记录遗产的，所以它就会先依照方式来去做给付。
哦，那既然这样子大家听到哦，那在我还清醒的状况之下啊，如何运用这个保险来创造我们这些免税的资产呢？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好，其实保险产品的种类非常的多哈，所以但是因为它的保单的条款的适用内容也都各有不同，所以若想要运用保险来创造免契税的资产，避免规划的一个错误，就特别注意两大重点。那这重点呢，也是我近十年来在银行担任理专以及在永达保金服务过上百客户的经验。那这第一大重点呢，就是保单关系人的一个安排。 那所谓保障关系人呢，是指要保人、被保人、受益人以及保费扣款的一个授权人。那如果在这些四个人的一个规划上如果发生错误的话呢，是无法享有税负上的优惠，更可能因此而踩到缴税的地雷。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没有买到对的保险，像刚刚提到有投资型保单、有终身寿、有增额寿险，甚至有分红保单。那每个保单的条款它其实也有不同的规范，那所以如果买错的话，其实就也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享有税负上面的优惠。所以这两大重点就特别要注意。那举个例子好了，那过去我之前在银行的时候就有客户啊，在他之前在银行就规划一个具有储蓄性质以及生存还本金的一个保单啊，并且接受李专的建议呢，将自己设为要保人以及保费的扣款授权人，并且以孩子作为被保人。
嗯，
因为孩子年纪小，保费便宜，那储蓄的效益啊跟生存还本金都会较高，所以李专也是这样子规划。那这样规划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因为自己提早先忘记呼吸，提早先上去喝咖啡了，结果这份保单的保价金呢，就会变成要保人的遗产来去做课税。哦，所以啊，在保单关系安排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注意，随时的去做定期的检视啊，以免符合一个需求，甚至能达到我们的一个免契税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方式。
嗯，好，这个就是你在保险之前呢、啊，能长远一点，就要先跟保险的人员去做好这个规划，不要只是短期的在看这件事情哦，因为他可能就跟着你一辈子了哦。那这在负有负担之赠与跟保险信托，现在也很流行哈、哦。那哪一种做法是更能够保障我们的资产的传承跟税务上的安全呢？
其实在规划上面，如果会用到负有负担之赠与或者保险信托，一般情况下比较跟税务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赠与，所谓的在赠与情况之下，我们赠与人每年的赠与免税额是244万，那只要不超过呢，就不会有赠与税的问题。
嗯，
那所以，而且这两种方式主要还是在解决传承分配上的问题。那顺便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们若有计划想要做传承规划，一定要考量三大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自己的退休安养问题，因为任何一件事一定是先以自己为准，让自己有一个尊严，有尊严、有幸福的一个退休老后。
这真的要做好功课。我们太多太多亚洲父母啊，都是以子女为优先，但是千万要记得要以自己为优先呢、啊。
对，先要让自己有一个安全保本、获利确定、使用方便的一个退休现金流，然后在确保生活无虞之后呢，再来去思考说我到底我花生用剩的一个资产，包括股票、不动产或保险等等，那到底要我的分配是要怎么去做分配，那是否留下给最爱，或者是如何去降低未来分配上面会有真的纷争，那达到家庭和睦啊，结业长青。最后呢，其实才是要去思考税务的问题呢。
嗯，好，那这个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就是中国那边的财产，那跨境资产啊，其实在传承啊应该是一个蛮麻烦的哦。那同样的境外的保单，我好奇，因为这个台湾也有境外保单吗？
所谓的境外保单是所谓它其实境外这两个字它其实就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像我们国内有所谓 OIU， 就是外国人可以在台湾的金融机构购买保单，那对于外国人来讲，他买台湾的保单就叫境外。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呢，其实早从在二三十年前就有非常多人到香港啊或其他地方去购买境外的保单。
对，
那境外的保单呢，它其实呢是享有任何我们在国内保险法上面的税负优惠，它只会被政府认定是一种海外的一个投资的行为。
哦，
那其实在台湾呢、啊、其实在台湾销售境外保单其实是违法的行为，但其实是在他们在销售的时候都会有一堆说境外保单可以有一些免税啊或者节税的效果，那其实这是很严重错误的说法。
嗯，
甚至更有甚者会说，哎，海外保单啊海外资产它其实国税局查不到，然后就不用课税咯。但其实别忘了，现在有 CRS， 有全球反避税，甚至相关的租税协定，那这些政策啊跟记录肯定是扩大到全世界各地，甚至是对大陆啊香港等等等。好，甚至我们今天购买一个海外保单，我们要汇款出去，那这汇款当然在银行也是有记录的、啊
嗯、
对啊，所以 不要说查不到，怎么可能呢？
那这样子会不会变双边扣税啊？就比方说我在美国的保单，美国也要扣税，我台湾也要扣一笔税。
哦，其实以目前来讲的话，其实课税这件事情的话，在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资产，以目前台湾的规范哈，就是说，只要居住在中华民国境内的，他的不管他是的国民，只要他死亡之后呢，他的国内的资产还有国外资产都要被计课税。但是如果他今天在国外资产在台湾有缴税的话，他是可以拿到海外去做一个扣抵的一个部分。
嗯，
甚至说如果今天他在即便他的税是在国外先缴了，他也可以循政府规范的一个行政流程来到台湾去申请这些缴税的一个扣抵。好，所以是其实是可以避免所谓双重缴税的部分的，但关键就是我们缴这个税单一定要留着才可以去做一个申请。
是，那现在很流行，也不是流行啊，我发现身旁有一些有做保单的人啊，他多多少少在可能几年以后啊，哎，他就会利用这张保单去借款。那现在好像政府还会提供给保单，还可以跟银行借款。那这些借款呢、啊，或者是代垫保费啊，是不是有一些隐藏的地雷、不划算的动作啊？
其实目前大部分人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正确观念，就是保单呢，它其实可以列为它是一种资产。好，那既然是资产呢，它就像是不动，像我们的房屋啊，它本来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借贷的。
嗯，
只是说借贷呢，当然它就会有这个利息要负担，所以保单借款呢、啊，甚至跟垫缴保费这边，它其实都是有利息要负担。那如果没有处理好啊，这个利息高过了你原本保单的保单价值金，使其归零的话，那张保单效益就会失效。
嗯，
所以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如果我们房子的贷款缴不出来，那这种房子说真的也会被拿法拍，那房子也不会是你的。
嗯，
所以其实它都是要谨慎的注意，就是虽然说我们有运用我们资产的权利来变现来去做各种的行为，但是一定要注意到是有这个利息必须要缴纳，以免记得要缴纳，避免说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自身权益。
反正它最后假设说最糟的状况，它只是归零，然后这个保单的赔偿就不执行，它不会再追讨嘛，对不对？
对，不会追讨，不会，它是不会的，所以顶多就是归零。那这张保单就失效，等于说我们就丧失了这张保单给我们享有的、给我们的保障了。
嗯哼，我还有听说哈，因为有些家族他会怕那个孩子啊，在他要缴交遗产税的时候缴不出来，所以他会先帮他去做一笔这个预备金。那他预备金就会利用保险的方式去做，让他当未来要缴这个保证金这个遗产税的时候他可以缴得出来，这要怎么去做？
其实他特别，其实您刚刚的问题就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提早离开我们的，当我们跟上帝喝咖啡之后，我们自己的资产，不管是我们的公司的股票啊，或是家，或是各类型的资产，它都会被国税局暂时绑架起来。
对，
它这个绑架起来，等于说你100%单基本上都不能动。如果你去动的话，是有犯法的疑虑的哦。
嗯哼，
哦，所以说，那既然被绑架起来，所以我们就会有一定的一个继承的流程。那这个继承流程，第一个你要先去做先我们要自己计算有多少的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受益人要去继承人要去计算他有多少的遗产，
嗯，
然后并且走相关的申报程序。
嗯，
那申报程序呢，其实如果是像很多企业主，因为资产比较多，甚至种类也多，那他在做申报上就会有可能耗旷日费时，甚至是申报出去之后呢，在国税局再去做检查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检查很久，然后最后再定出来实际要缴的税率，实际要缴的税金可能长达一年甚至两年。那我们就像这样讲的，如果今天这么长的时间，如果他本身自己的企业可能还有一些现金的周转，那如果负责人没办法提供现金，那孩子也没有多的现金，其实就会造成会产生一些问题。好，所以才会说你刚刚提到的会帮孩子去做所谓的预留税源。那这预留税源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笔让这笔钱它不属于我的未来，不会属于我的遗产，所以它就可以自由动用。那像保险金呢，刚刚有提到保险金它是受益人领取呢，它是免记录遗产的。那既然有遗产，换句话说，他只要这个人我们知道被保人身故的情况之下，受益人就可以去请领这个保险金，他在最快15天之内呢就会进入到受益人的账户。那有了 账户有这笔钱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去走刚刚的一个继产申遗产申报的一个流程，等到税金确定租好确定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利用这笔钱我们的保险金来去缴这个产税。
哦，那这样听博彦一说哈，因为你刚刚讲到说，如果他的资产比较大，又是属于公司的话，他一跑流程要跑一年呢，所以你等于你要预留的这个周转金可能要比较多一点，要不然很多公司可能就在这个转让的过程当中，公司就倒了。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很多他其实会倒闭，都不是因为他没有，不是没有资产，而是没有现金或者没有现金流，所以才会导致公司破产。好，所以其实现金这件事情在不管在会计师啊，或者在像我有认识一些会计师，他们就提到一定要帮自己的公司存备足够的现金流，好，避免现金不足造成一个公司的破产都有可能情况发生。
而且这个现金流还不能是你的遗产，因为你的遗产的话就会被扣在那边。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对，那保险刚刚提到保险它就是保单给付，它是最快15天之内就会进入到受益人的一个账户里面，所以受益人就可以有这笔钱可以去做各种运用，好，这可以去，所以才会叫做所谓的预留税源。那当然啦，在也很不麻烦的时间，我就先把我的钱先给孩子，让孩子有钱，那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直接缴税。但是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担忧这件事，因为钱给了孩子有没有可能
很多变化。
对对对，再加上现在金融诈骗这么多，好像我们
孩子一个不注意就没了。
对啊，去年全台被诈骗1000多亿，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了。
对，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保单避免被课税地雷呢？
其实保单避免保单被课税的地雷，其实就刚刚讲，在保单关系人上面就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啊，一定在要保人、被保人、受益人以及保费扣款授权，我们在规划保单的时候呢，就要特别去注意。那再来就是呢，现在有可能很多人会去做要保人的一个变更。
嗯哼，
那要保人的变更呢、啊，如果里面它是有保单价金的话，要保人变更它就等同于赠与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在做要保人变更，如果这张保单它里面的保单价金超过244万的话，我们就会因此也需要去缴所谓的赠与税的部分。
嗯，要保人变更也要注意哦。
对对对，甚至是说现在早期或现在常有很多人规划这种叫做还本型的保险，也就是他保单规划之后呢，每一年会领到保险金，保险公司给予他的生存金。
嗯，
哦，但是呢，很多人在领到生存金之后，如果今天发生是要保人是假设要保人是爸爸，但是领生存金的如果是儿子的话呢，因为他就是要保人跟受益人不同人，那这样的话也有机会会列入所谓赠与的一个课税范围之内，然后金额如果过高的话还一样会发生这件事情。好，所以一直还会在讲说，在保单关系人的安排上面，如果有一些变更的想法，一定要跟自己的保险业务员做一个讨论，会不会有踩到税负上的地雷，好，以免好心做错事都是有可能的哦。
好，那谢谢我们博彦给我们那么详细的内容齁，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还可以我们再来邀约相关的内容啊来做了解。好，谢谢博彦。
谢谢林经理。
谢谢
拜拜。哦，这个秋华姐刚刚有没有听啊？我刚刚才知道那个公司的事情还好我跟嘉彦都没这个麻烦。
对。
秋华姐有这个麻烦。
什么麻烦？我没听，
就是他讲说因为公司的财产是比较多的，然后政府呢他中间的流程会比较长，所以你当你的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当他去喝咖啡以后啊，这个公司要转移嘛，但是转移的过程可能会拖到半年一年
哦，
那这半年一年当中这个公司等于没有现金流了，所以你必须，因为你这个全部的钱会被扣住，会被政府扣住，所以你这个公司必须要预留一个现金流，让接手的人，比方说要进货啊、出货啊、给账。